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血液是稀缺资源，是拯救生命的重要保障。献血者每一次伸出手臂，都是在传递生命的希望。在天津，有一位叫做皮安瑞的外籍献血志愿者很特别，他的血型是 Rh 阴性 A 型，也就是俗称的熊猫血。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从2008年到现在，他每隔15天都会去献血，献血总量相当于一个成年人自身血量的将近20倍。然而2020年春节，他按部就班的献血计划却被打破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全景中国，请继续收听天津台记者陶薇薇、赵天月、赵征、苗青青采制的录音专题，脸是外国的，心是天津的，熊猫侠皮安瑞在天津的献血故事，下篇。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的9号17点1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的0点10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因为居住的小区管制，不能按时去献血，老皮非常着急。
疫情出来的时候，我应该到时间来去献血，但是不能去。因为现在都不能离开家了，就比较焦急，就叫办法了。对，我是初一去了，然后下一个应该是15天之后，但是这个县这么已经关上了。
受疫情影响，献血人数骤减，但临床用血的需求量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减少。由于人员不能集中，无偿献血工作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尤其需要活动轨迹比较清晰、没有外地旅行史以及无接触史等一批健康稳定的无偿献血志愿者。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后，天津的疫情渐渐得到控制。老皮得知这一消息后，第一时间就赶到血液中心献血。
对，我收到这个短信是现在可以去，好，我马上就去一个小时之内，因为我知道那个你献血的人肯定少，然后到那时只有4-5个人，没多少。问题是还有病人的，病人还在医院，他们还等着，我们没法去，他们有非常难受的，所以必须得去。
不过，老皮的逆行却遭到了妻子的反对。
我献过，所以比较了解有什么结果。行，你不用担心，没事。
你女儿是不是也帮着你劝她来着？
一家的。
在给别人输入安全的同时，天津也给老皮带来了家的安全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从医护人员到志愿者和普通民众，都在各自岗位上全力应对疫情，显示了众志成城的力量。疫情发生后，天津第一时间开通针对外籍人士的24小时咨询求助电话，安排专人值守，介绍疫情的防控举措，协调解决问题。老皮说：“
我上个月我带了一个另外一个老外，我们家的派出所安排一个朋友圈。”同时大家那个病毒怎么管呢，有什么要求，有没有什么安全什么的，然后我用这个朋友圈问问，就是我家附近的有没有人有兴趣献血，然后一个人说先我想做的，我带他去，因为他也不知道外国人能献血。做完之后我问了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说没想到是那么好的。
老皮的父母已经80多岁，当时都在法国，他非常担心，几乎每天都要给父母发邮件，介绍他在中国了解到的疫情防控方式。
因为我父母在法国，然后他们问问那个中国的天津的疫情情况怎么样。我说你看看天津那么大的城市，但是有感染的人特别特别少，1/1000，所以他们管得非常严。也许人天津人比较聪明的， 看，哎呀，这是一个问题的，我们知道怎么做的，戴口罩不出去买菜，买多一些长期用的那些土豆啊什么的，就放在家，不要经常出去买菜，然后可以控制。因为一开始在中国最了解这个事情还是中国的，所以他们说一个英文中文的，同时中国人怎么做的，还有一个英文的可以发到国外，然后他们可以多了解我们现在知道多少，这是情况应该是怎么做的，我发给我爸，然后他觉得也非常非常有用的。
最刷新老皮认知的还是中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中药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些看起来有些神奇而且古老的治疗方式让喜欢入乡随俗的老皮着了迷。拔罐、针灸，这些传统的中医治疗方式他都体验过。
针灸做过几次了，几年前的，有肌腱炎的，也不能动的，
肩周炎，
对，然后有最多30度，哎呀，穿衣服什么的也太难受，然后上网看一下，在国外可以等着1年半那么回复的，或者可以打针进去，但是有一些危险的，或者做手术更危险的，这个不行。然后问那个中医大夫怎么有没有办法，那行，没事，我们知道了，给我针灸中医一个星期就好了。
这一次抗击疫情没有特效药，但是中药早期介入，全程参与，在各个阶段都发挥了作用。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张伯礼团队提出中药进方舱，主要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舱内564例轻型和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无一例转为重症，出院没有一人复阳。单独使用中医药完全可以治疗轻型和普通型患者。将宣肺、败毒方等中医药剂和治疗经验在武汉十几所方舱医院推广后，方舱医院转重率下降到2%到5%，明显低于通常10%到20%的转重率。这几个数字让懂得医学知识的老皮竖起了大拇指。
中医有用的，这是中国的特点，知道吗？因为有一些病，有一些情况最适合用西医，有一些最适合用中医，大夫都了解啊，这个情况中医是最好的做法，这个情况你是要做哪个西医的做法，都有，哪个好都可以了。在国外他们不够了解中医，最大的问题是特别比如说那个针灸什么的，他们来，但是他们有，当然有人在那边做的，但是来做半年的那个培训，然后就回去，我可以做针灸。在这里我们说有人做培训，针灸的培训是7年的7、8年，读博士水平的，完全不一样。半年的学习是多少？我觉得中医更需要那个张伯礼的那个研究方法了，因为他是用那个化学研究，为什么这个药能做什么呢？从化学的角度来看看。如果你说，哎呦，这个有一些化工的那些东西，然后跟这个病毒有什么关系？做什么呢？跟西医一样的，他说现在研究这个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快能可以接受那个疫情？
老皮所说的研究方法，正是现在中国中医药现代化的关键。2020年5月。中国第一个中医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天津中医药大学建设运行。这个实验室储备了多种中药组分。中药组分是指从草根、树皮等传统中药饮片中提取出的有效成分群。根据不同病症，把这些成分群重新配伍成方。过去熬出来的是一大碗汤药，现在可以制成胶囊、鸦片、注射剂等形式。古老的中药被赋予了现代内涵。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张伯礼介绍说，
就把这一个中药里边最有效的部分拿出来单独进行研究，有的要起主要作用，有的要起配合的作用，有的还要起到一个引经的作用，而有的呢还要起着一个制约你的有些药性不能发挥太过了。 重新再进行配伍，研制了现代中药。这是对原来饮片配伍2000年多饮片配伍的一个突破。
到目前为止，天津中医药大学已经储备了6万多种中药组分，是中国中药有效成分数字化模型最多、检索速度最快的数据库。正是有了这些深耕细作，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张伯礼院士团队才迅速开出了宣肺败毒方。这味药方就是中药组分研究的生动实践。张伯礼回到天津后，一直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各个国家分享中国抗击疫情的经验和做法，同时积极地把中药治疗功效与各国分享。
第一个联网的就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巴西、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都做了联网。对于我们现在研制的药，美国南加州大学跟我们想联合做一下我们这个宣肺败毒的临床评价，当然这个方案现在正在做。特别好的消息是，现在像泰国、厄瓜多尔已经把莲花清瘟作为药品在销售了，还有一些国家呢给了一次性的销售可以。我想这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动态，让他们熟悉中药、了解中药，对以后中药走出去也好，对他们共享也好，我想都是非常有益。
与此同时，及时有效的疫苗接种也使生产生活加速从疫情之中恢复。从2021年4月3号开始，在天津工作、学习、生活的18岁及以上外籍人士，可在自愿申请、知情同意、自担风险的前提下预约接种新冠肺炎疫苗。预约成功后，在指定时间携带护照等有关证件前往指定地点，按程序签署免责承诺书、知情同意书后，就可以接种疫苗了。6月10号晚上7点10分，老皮接种了第一针疫苗。
打疫苗是比较安全，是不是？挺好，他们管得非常好。第一，你开始排队，你先排队的时候，你可以办那些只要写一些手续，然后他们安排一些那个外国语大学的学生来，如果需要翻译的话，可以帮助。什么感觉都没有，打针的事情我就是比较习惯了。
截止2021年11月30号，老皮累计在天津献血375600毫升，献血245次，其中全血5次，成分血240次，相当于一个成年人自身血量的近20倍。他在这片土地上献出的热血，已融入城市的血脉。老皮今年57岁，现在他的愿望是保持身体健康，一直捐献下去。
我的脸是国外的，但是我的心是天津的，这是我家了。